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使徒行传》第九章，这是整个《使徒行传》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大家想一下哈，一个基督教的仇敌突然变成基督教最大的宣教士，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难以想象。所以啊，有神学家说这是圣经中最大的逆转。无论我们是写小说还是写戏剧，逆转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很难来很短的时间啊把逆转给详细的勾勒清楚，所以逆转必须得有很多伏笔。而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中，我们也看见其实上帝也是有非常高明的伏笔，就是借着前边斯提凡的讲道和扫罗深度参与对斯提凡的逼迫，我们其实就已经看到扫罗他如此迫切的来寻求对圣经正确的解释，也必然的会引起他内心非常深的焦虑和不安，要么斯提凡对，要么他对。因此为了证明他对，他必须把斯提凡和信奉耶稣基督这教门的人，这道门的人全都给灭掉。所以啊，在九章二节说，这一位扫罗不单是向主的门徒来说那些威吓凶杀的话，他甚至去见大祭司。我们知道扫罗是属于法利赛人，他们一向看不起撒都该人，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但是到了这里，扫罗竟然来妥协他本来有的信念，去见他一向瞧不起的撒都该人。为了什么呢？为了拿到大祭司给的文书，好这个往大马士革各会堂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大家想一下，这一位扫罗为了逼迫信奉这道，这道呢在别的译本我觉得翻译得很好啊，就这道门，这道门或者叫这教门，在圣经中用了六次这一个词儿，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他的门徒。当基督教还没有名称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称呼，也就是耶稣基督所启示的是跟别的宗教完全不一样的，是新的门路。而这个新的门路指向哪呢？指向与神的合一，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唯一的道路。但是扫罗不承认啊，他想你们这些人信疯了，为了制止你们的瘟疫，我必须得把你们全都灭掉。而问题是随着他不断的去追杀基督徒，基督徒呢却越来越多，信奉这教门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呢都已经到了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呢在耶路撒冷的东北方，大概呢有241.1公里，也就是将近500里路啊。如果呢扫罗抓到了男女捆绑要回到耶路撒冷的话，大概要走7天，甚至他烈日炎炎都要行路，可见这一位扫罗啊内心已经接近疯狂了，所以我们说他内心深处的危机啊，会在上帝手中成为一项转机。因为呢，这一位神是行奇妙大事的神。由这里我们也看到细节啊，就是，在犹太人的各个会堂中，当时大概在大马士革有30-40个犹太人的会堂，这些会堂呢都是统一有犹太公会管理的，所以犹太人他的会堂啊，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长老制的体制的形式，从堂会 到地区的堂会的联合，再到总的大公会，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长老会的总的架构。所以扫罗就是去求大祭司得文书，好让各会堂里边来一起帮着逮捕捆绑基督徒。结果这一位扫罗还没到大马士革，快要到的时候，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有的翻译成四面环照他，也就是单独对他形成一个环，一下子就把他给照瞎了。你知道在日本广岛原子弹的时候，有一个中年男子后来回忆说，突然看到了比太阳还要亮1000倍的光。大家想一下，比太阳还要亮1000倍，而扫罗所见到的光比原子弹的光还要亮1000倍，因此他一下子就眼睛盲了。结果就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这是非常深情的呼唤啊！扫罗是上帝的仇敌，是耶稣的仇敌，但是在我们还做耶稣仇敌的时候，主耶稣就深情呼唤我们的名字，甚至为我们流血牺牲。在这里主耶稣呼唤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们知道扫罗逼迫的是教会，但是呢，主耶稣把教会当成他的延伸。很多时候我们受洗不只是归入教会，更是归入基督，但是呢，我们是借着归入教会来归入基督。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啊，是把教会跟他放在一起。扫罗就问说，主啊，你是谁？当犹太人来称主的时候是指向神，而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一位扫罗穿越层层的宗教的外壳，终于与又真又活的主相遇。所以各位，你真的遇见耶稣了吗？你真的在传扬耶稣吗？这是一切关键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一切焦点中最关键的焦点。主耶稣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神国的事工是感动各方来一起完成的。所以主耶稣并没有立刻就使扫罗眼睛睁开，而是要让他有迫切的祷告，也有同事门徒的人来帮助他，好让他也能帮助别人。因此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进了大马士革，3天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这是比较重要的，甚至带点极端的进食。因为一般的进食啊是可以喝水的，但是在这里他不吃也不喝，在干什么呢？在祷告。所以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就提醒他来为扫罗这个医治和施洗。而这一位亚拿尼亚还在疑虑，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保罗呀，就是这一位扫罗，是上帝所拣选的器皿。器皿这个词非常好啊，也常常被翻译成角色。很多人啊盼着成名成爵，其实真正的成名成爵是在上帝里面被他所呼召起来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事儿。而这一位扫罗将要为神所大大的使用，而亚拿尼亚也表现了非常可贵的接纳之心，兄弟之情，他没有疑惑，而是直接来为扫罗祷告。结果他脸上，他眼睛上有鳞片立刻掉下来，犹如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起来受洗，吃过饭就见状。那这一位扫罗就开始转变，在大马士革和门徒同住，在各会堂宣扬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这个人原来不是残害着教门吗？现在怎么突然变了？而这个时候扫罗越发有能力，所以他有圣灵大能，能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也迫切祷告，求神给我们圣灵的大能，也让我们能够来把神的道进度讲解清楚。过了好些日子，一般的解经家啊认为说，这个时候扫罗也就是保罗，他到了阿拉伯的大沙漠去默想旧约圣经，然后呢来建构了他的因信称义的整个神学架构，所以这一段时间对扫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后来犹太人想在大马士革杀他，因为他从阿拉伯回到了大马士革，那么在夜间就用筐子被门徒送到城墙下面。后来呢他到了耶路撒冷想和门徒结交，大家就怀疑他是不是真信，怎么会转变这么猛烈。而这一个时候巴拿巴就接待他，并领他去见了彼得跟雅各，他们一起住了15天，来详细的谈主耶稣生前的事。而主耶稣现在也是又真又活，只是呢他在地上的时候拣选了门徒，可以把很多的事来告诉扫罗，而扫罗呢也放胆讲明主道，犹太人又要想杀他。结果后来他就到了凯撒利亚，又回到他的家乡大树。这个时候教会就得以在各处建造，我们就看见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增多。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也求神以圣灵来安慰你，这是真实真正的安慰。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教会需要突破，那上帝要借着谁来突破呢？所以彼得就被上帝所重重的使用。彼得呢要将福音传给纯粹的外邦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彼得呢先行了两件神迹。一个呢是让一个瘫痪8年的男人叫伊利亚在吕大那个地方就好了，他立刻起来，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他，就归附主。那么第二件事就是在约帕有一个女信徒名叫达比大，希腊话叫多加。这一位彼得呢就走了16公里，也就是32里路，从这个吕大到了约帕。约帕呢是靠近海边，也是过去的先知约拿逃避神旨意要违抗神的地方，但是彼得却奉主的名在这里让这一位死去的多加，也就是大比大复活了，这是另一件神迹。那这两件神迹让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时候代表耶稣，所以释经学家们一般的从这里就说神的国呀特别要使用他的仆人来彰显，而彼得在这个地方他周流四方行善事行神迹，就特别让我们看见是主耶稣工作的延续。那为什么圣经要特别显明彼得的大能，就是为了为下边来做铺垫，显明这一位彼得所讲的正是主的心意，也正是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圣灵呢也会来印证，神的国要借着他大大的拓展和彰显。所以彼得行的这个神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主耶稣神迹的延续，所以这样的神迹是有着它的证实和显明的功能，是神国显现的兆头，非常的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这样的神迹我们今天教会中已经没有了，但是作为这个医治的恩赐，甚至这个各种各样神迹的恩赐，我们相信仍然还是有。因此呢，神的国的拓展呢，是借着各种各样的人大家一起来服侍，但总的借着这些神迹要归附主的道，从而呢能够在道中 得到真实的见到，教会呢才得以拓展广传，能够得圣道和圣灵的安慰，让人真实的知道这一位主就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神，看到神使用各种各样的人，也特别提醒我们与主相遇便能够靠主的大能来有圣灵大能的名证，好把主道传开，甚至传扬主道也必须有圣灵的能力和安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使徒行传第九章让我们看见扫罗的急剧的转变。天父啊，你借着基督的手来做着这样的工作，今天你在教会中仍然给我们这样的工作，求你给我们能力把你的道讲明，并能够有圣灵大能的名证，好让神国拓展。愿你保护我们，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